各位投资新年午安，欢迎您参与东元建基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二季法人说明会。首先介绍今天出席的东元主管，第一位是邱存智董事长，
大家好。
接下来是连昭智总经理，
大家好。
第三位是叶文忠财务长，
大家好。
在今天会议的第一阶段，将由财务长叶文忠先生报告本公司2020年上半年的财务成果。第二阶段将由邱董事长主持问答，简报过后将会进入问答阶段。各位投资朋友可于画面右下角栏位输入您的问题，我们将于统一整理后统一回复。会议简报将公告于本公司的网站首页，敬请前往下载。现在就请叶文忠财务长既有上半年的财务成果进行报告，请叶财务长。
各位大家好，那现在就针对东元电机2020年上半年度的一个财务表现做一个说明。那上半年度的一个营业收入的话，合计是219亿10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话是减少23亿。那主要的原因的话是受到海外整个机电业务受到疫情的影响，那整个经常性的营业收入的话较去年同期是衰退了大概有 11.2%。那不过呢，在东元个体的这个部分，国内的部分的话，因为彰滨工业区等的工程案件认列的收入进度有提前增加，再加上我们在金融资产的评价所产生的非经常性的一个收益的话有增加了 3.6 亿，所以整个缩小了我们的一个跌幅，所以整个上半年度跟去年同期比的话是衰退了 9.7%。 那在整个营业毛利额的部分的话是56亿4900万，较去年度的话也是受到疫情影响营收减少的关系，所以也是衰退了大概有 3.57 亿。那不过在营业的利益的部分的话，因为整个费用控制得宜的情况之下的话，我们是较去年度的同期的话是增加2300万。那整个营业外的收支的部分的话是4亿6800万，较去年同期是减少大概有1亿左右。那主要的差异是来自于两块，一块的部分的话是在今年因为整个台币升值的关系，所以我们当期的一个汇兑损失是2700万。那在去年同期的时候事实上台币是贬值的，所以汇兑的收益有5100万，来回的话大概差了有7800万。另外一块的话是我们在一个投资权益法投资的一个收益的损失减少，对不起，是收益的一个损失的关系，所以较去年同期的话是减少大概有将近5000万。所以整个税前净利化是24亿3000万，较去年同期是仅减少了7900万。首先我们在今年度的上半年所得税的部分的话是2亿9900万，较去年同期是减少大概2亿2100万。那这里面的差异主要是在第一季的时候已经报告过，说我们回转了前一年度的一个所得税的负债大概有 1.44 亿之外呢，那因为疫情的影响整个海外的一个获利减少，整个所得税费用的话也减少大概有 1.05 亿所致。那整个基本的每股盈余的话是 0.99 元，较去年同期的话是增加 0.07 元。那在下一页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经常性的营业收入的部分，在毛利率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是做到 24.2%， 较前一年度的 24.5% 的话是减少的 0.3%。 那这里面主要原因有两项，一项是我们在工程的收益的部分的比重有增加，那这个部分的工程收益的部分的一个毛利率比较低，影响整体的毛利率大概是 0.1%。 那另外一块就是刚刚讲到的一个新台币的升值是对营收的影响的话，会影响毛利率大概减少 0.2% 所致。那整个营业利率的部分的话也较前一年度减少，虽然说整个绝对金额的话是有增加的，那因为整个降幅的部分来讲的话大概约有将近 9.35%， 还是小于经常性营收的 11%， 所以这个部分的一个营业利率的话是比较少的。那所幸刚刚所提到的一个业外收益跟所得税的一个影响后，我们的每股净值，我们的每股的盈余的部分的话是较前一年度表现好，那整个股东权益的报酬率跟资产报酬率的话是跟前期是持平的。那在下一页我们用单季来看，单季的部分的话在最左手边的话是这一季第二季的营业收入是112亿3600万， 那它的一个营业利益的话11亿5300万，整个税后的话是14亿7900万，均较前一季第一季的这个部分都是来的成长的。那不过呢，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跟去年同期同季比的话基本上还是衰退。那这主要的原因的话就是刚刚讲的这些疫情跟我们的整个机电受到这个疫情影响的关系。不过因为在整个费用控制得宜的情况之下，我们的营业利益还是较前一年度提高的。那再加上业外的部分有金融资产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利益以及业外的一个收益增加的关系，所以整个本期净利的话以单季来看还是比去年同期的第二季来得好。每股盈余也是一样，从 0.76% 比去年的 0.76元比去年 0.6 元的话是来得好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当季的一个毛利率跟利率的一个差异，可以看到在毛利率的部分的话，第二季跟第一季是持平的，那较去年的第二季的话基本上是略微减少。那这个部分也是跟刚刚所讲的一样，是因为整个工程的营收占比有改变的关系。那整个业外来讲的话表现是比较好的，所以我们的整个每股盈余是比较好的。那所以反映在整个股东权益报酬率来看的话，以单季我们在今年的第二季有达到 10.2%， 资产的报酬率有 5.6%， 均较前一季跟去年同期来的提升。那我们以八窍来看整个过去五个季度整个营收的表现跟它的一个毛利率的话，整个经常系列营收基本上已经慢慢的逐季在改善，尤其是第二季的部分来讲，绝对金额109亿的营收已经有所收敛，而且往上增加。那毛利率的话基本上是持平。如果从下一页来看整个经常利益率的跟营业利益跟营业利益率来看的话，那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今年三季的时候整个绝对金额跟我们的一个营业利率都已经往上提升到 7.1%， 不过跟去年同期来比的话还是有一些努力的空间。那我们在下一页可以看到整个合并营收的一个分布，依照产品线来看的话也可以看得出这样的一个消长。我们在马达业务的部分跟去年同期比，从原来的 49.9% 降低了 5% 到 44.9%， 这里面也主要是受到一些机电马达等等业务的一个缩减。但是呢，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一个家电跟工程的部分来讲的话，则分别占比提升了 1% 到 2.5%。 那此外的话，我们在业外作为投资的部分，包括宅配通还有投资公司的这些收益也增加，所以我们在其他的部分的一个营收分布的话，也从原来的 19.3% 增加到 21.4%。 那如果以季度来看的话，下一页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跟这个趋势是一致的就是今年的第二季跟第一季还有去年的第四季来看，这个马达的营收占比确实都有在慢慢的下滑当中，但增加的部分就是我们在家电跟整个能源跟工程的这部分的一个占比。那从绝对金额来看，主要产品线的营收可以看到马达的部分来讲的话两期事实上是减少了23亿，那在家电的部分的话目前是持平，但是在能源跟工程的部分是净增加了大概有3亿。那如果把它用分季来看的话，可以看得出来马达的部分的话，今年上半年两季的话是有比较大的减幅，不过这个第二季的部分已经可以看到绝对金额的减幅已经在缩小。那家电的部分是随着因为空调的旺季的关系已经逐季的在走升，那能源工程的部分则会维持跟去年同期来的比较好的表现。最后我们来看到合并资产负债表的部分，现金及约当现金的部分的话有204亿6200万，较去年同期去年底跟去年同期都是来的增加，分别较去年年底增加13亿，较去年的同期增加21亿。那我们在整个应收账款的这部分来讲的话，虽然较年初是增加了9亿8500万，那这个部分的话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行下的一个工程款的预收款，这个部分我们开立的发票，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才会有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增加。如果排除掉这个差异的话，其实是跟去年比跟事实上是没有太大的差异。那另外在存货的部分的话，我们是103亿3100万，跟去年年底的话是有增加大概4.78亿，这跟我们今年因应疫情的关系，对一个关系零组件有加强的一个存货的一个准备。那这个部分的存货已经陆续在七月份开始有了一些消化。那在应付账款的部分来讲的话，我们事实上较去今年的年初是增加，主要是因为应付股利19.48亿的入账的关系。那如果跟去年同期比是差异不大的。那整个银行借款的话，必须要看到三个部分啊，包括一年内到期的一个短借，还有长期借款以及应付公司债。那三个加起来的话，我们到六月底的合计是130.4亿，跟去年年底是129.4亿，大概是增加1亿左右。那这个部分主要是一个季底一个调度的一个差异，其实两边差异不是很大。那这金额在第三季都会陆陆续续因为营收跟获利的改善而有所偿还。那跟去年年底同期的133亿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净减少的。那在整个股东权益的部分的话，我们是来到676亿7500万，那较年底的增加了大概有将近59.9亿。那这个部分主要是我们持有的一个金融资产的评价利益所致，那主要是在我们的富邦多媒体跟高铁的部分都有一些评价利益股价的一个提升的关系所致。那整个两期的一个流动比跟速动比的话，我们跟今年的第一季市场上是持平，到去年的同期都是改善，整个净负债比也因为现金的增加而有所改善。那以上是今年第二季的一个财务资料的说明。那针对最近有几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做了一些摘要的报告如下。第一个部分是有关离岸风电的变电站工程，7月23号的时候，东元电器有担任工程统包的一个张邦西岛风场的一个陆域工程的部分的话，已经在鹿港举行了开工祈福的一个典礼，然后将展开陆域升压站以及相关设备的建制，未来完工上转之后呢，可以提供给60万户的一个用电需求。那另外的话，因为东元拥有承揽整个台电绿岛电厂蓝屿仪式等等等于这个馈线自动化的相关统包工程经验，再加上已经取得离岸风电900MW的一个陆域统包工程，以及自有的一个电力设备的优势，那未来我们将会继续的去争取海龙、福尔摩沙山等第三阶段离岸风电变电站的一个工程，还有储能再生能源的一个工程案件，来全力迈向国内再生能源工程领域的领导品牌。那在电动车马达的一个发展近况的话，在7月1号，我们协助机公司的一个助力车新产品已经正式的发表，预估未来每个月的一个出货大概有1000台。那同时我们配合经济部工业局国产化的一个政策，也开始开发大扭力马达与驱动器动力模组，来争取未来5年共10000台的一个巴士电动化的一个需求。那在亚太市场的部分的话，我们也取得了泰国电动渡轮的一个订单约82台，同时也争取了新加坡港口 HV 所需要的一个 Danfoss 马达代工订单400台，同时也会持续去开发东南亚市场，例如越南车厂 VinFast 的一个需求。那在印度的市场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与韩系的车厂针对35kW 的一个 Powertrain 完成一个报价跟讨论产品的一个规格。那以上是近期的一个发展的现况，谢谢。
谢谢财务长的说明，本次法说会的简报到此告一段落，接下来进入问答阶段，请有疑问的投资朋友于画面右下角的栏位输入你的问题，我们将于整理后统一回复，谢谢。各位投资朋友，我们现在进入问答的阶段。首先第一题， 公司提及电动车相关产品今年营收贡献1亿，2021年的展望为何？能否多说明相关的合作客户、产品应用及出货量等？请总经理协助回复。
各位投资人，我关于这一题我跟各位报告一下啊。那目前我们跟国内有相关的汽车业者在合作啊。好，第一个就是我们有在关于这个3.5吨的这个电动卡车的一个开发，那目前已经完成了这些样品的准备要做，开始做测试。那如果一切走得顺利的话，预计明年下半年这个营收会开始有产生。那目前呢，刚才在我们财务长简报里面提到，在亚太市场我们有一些取单的一个时机。另外一个呢，就是我想台湾市场各位都知道，刚才我们财务长也跟各位报告过，很重要是有一个就是经济部工业局的国产化，就是交通部在推这个5年1万台的这个电动巴士的一个需求。那目前呢，我们预计到年底我们会跟我们的合作厂商呢，我们也会再继续出货。那个过去已经合作了很多哈，像那个新兴科技上面就是那这个持续的会增加的出货量会开始变大。好，那大概目前的我们的电动车的厂商是都是马上，还有一些国内重要的一些业者我们陆续也在接触哈。所以呢后续2011年我们认为的展望相当乐观。
第二题，与国内汽车公司合作开发的3.5吨电动货车、电动轿车，预期上市时间。
所以我分析一下，这主要是在电动货车哈。那目前刚才也跟各位说，我们这些我们是提供这个 power chain 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它要进行所谓的路测啊、验证啊这些，看起来一切如果顺利的话，它的车应该是在明年的下半年才要开始上市啊。
好，来做。好，第三题，今年各事业单位营收成长展望、大马达接单的展望，以及2020年大马达营收可能的衰退幅度，请总经理协助回复。
我们今年刚才在财务长的报告里面啊，我们今年比较辛苦艰困的就是我们的马达事业啊。因为各位了解这个新冠肺炎的疫情的影响，尤其在北美哈，各位看美国现在确诊已经超过550万确诊的例子哈，所以美国的部分对我们的影响呢，再加上那个油价哈，那目前其他的区域呢，像在大陆我们看到它已经开始有一个 V 型反弹的一个成长也出来，所以 overall 来看的话，整个我们各事业部的一个成长转换就是。在我们的重电的部分呢，我们会较去年衰退，大概是在个位数字的一个衰退。但是我们的家电呢，应该家电事业呢，应该会做得比去年更好。我们今年在我们的空调的一个空调的成长啊，到目前为止做得相当的不错啊，所以预期今年家电要涨。那工程能源及工程事业部呢，各位都知道，它拿到去年取代相当好，而且今年。接着取代不错，所以整个会成一个大幅的一个成长。那大马达的接单，这要从区域来看哈，北美我们还是比较艰困哈，大概接单会全部成长，但是在台湾区或是中国大陆的部分，墨西哥的部分，我们大马的接单呢，应该会预期是正成长。那东南亚呢，会比较新，还也是比较新。所以大概的大马达的一个营收的衰退，我们应该可以控制在个位数字。
第四个题目，公司风电工程对于公司的收益预估每年可以增加多少，可持续多久？这部分请总经理协助回复。
以目前我们在陆域就海上风电的陆域变电站的时候，我们已经拿到900个兆瓦，这个营收大概有将近30多亿到40亿哈。那如果一切供进顺利的话，这个的话预期在3年之内这些都会完工，所以预期的贡献在一年这一部分应该有11到15亿左右。那当然我们也陆续后面 政府在积极推动离岸，我们会争取更多的类似的案子。刚才财务长也报告了说我们在争取的一些相关的案件。
敬请各位投资朋友再提问。好的，那目前的第五个提问，请问公司怎么看中美关系？公司有何因应的策略及调整？请邱董事长回答。
哦，我想那个中美关系政治面我们看不懂啊，但是我想，不管怎么发展，看起来，就经济面来看，公司还是必须要有所因应。那所以简单来讲，大概未来调整的方向就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生产尽量是以这个中国市场为主，那其他非中国市场的部分呢就分散到其他的这个生产基地。那目前为止我们其实整个的调整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所以对我们的这个业务上面其实没有造成很大的这个困扰。但是长期来看的话，刚刚总经理也有说明嘛，其实整个美国市场虽然看起来好像有很多希望能够把这个所谓的这个生产啊翻移到这个美国这样子的一个很强力的这个政治上的主张，那实际上这个企业界的这个速度好像也没有这么快。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我们原来就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市场里面，所以短期我们虽然受到这个怎么讲，石油这个 oil and gas 的 industry 看起来是比较 downturn， 所以我们的业绩受到一些这个影响。可是长期来看的话，我想虽然刚刚提到说，这个好像整个的迁移，这个产业链回流美国的这个速度是很慢的，但是我们也其实看到有更多的台商，比较大型的这个台商，我想必须要到这个美国市场去耕耘。那这对我们来讲长期一定会是一个商机，因为毕竟真正在美国经营的大型的台商企业还是比较少的。所以如果这个趋势这个发展下去的话，我相信我们有很强的这个 local 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这个能力哦，我想应该可以搭上算是对我们算是一个利多的这个状况。那另外除了这个中国市场将来会怎么样变化我们其实是审慎以对之外，其实对公司的这个整个营运重点上面，刚才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个国内的这个所谓的电动巴士的国产化，我们在这个风力发电的这个商机上面其实都有比较多的这个琢磨，甚至于是这个所谓的国车国造。所以我想其实目前政府倡议的很多的这个国产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应该也能够顺势的去掌握一些这个商机。所以这整个的那个整个局势其实都一直不断的在这个调整当中啊。那我想我们作为这个经理人，就是要能够掌握到这个政策或者是整个经济大环境的变化，能够创造出来的这个机会，都不要错过。大概是我们现在策略上的这因应的方式。
第六题，可否多说明印度与在印度与韩系车厂合作 Powertrain 的计划，今明年是否贡献营收，大约是多少？请总经理回答。
这个 project 目前，各位都知道印度大概是全五大疫情 那基本上我已经跟这个车厂呢完成了这个规格，它是一个四轮的 passenger car 哈，规格跟价格基本上都已经确认了。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目前我们希望就是说来谈，就是说先把我们的确认的这个，我们把我们的样品样机呢先因为疫情我们没办法过去，先样机呢送过去呢让它开始测试。那至于它这个车什么时候会开始上市，让我们产生营收，现在从疫情的观点，印度的疫情呢我们目前无法预测，只知道印度现在疫情状况是不是很好。
对，我想补充说明一下啦，因为除了对疫情造成影响之外，那其实这个合作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的产品必须 made in India。那我们的工厂事实上好不容易经过这个一番周折，我们大概也是七月才算是开始整地嘛，所以如果一切顺利，没有其他的状况，那可能明年第三季我们有机会把这个工厂开出来。所以刚刚在讲的这个 powertrain 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计划，我想商机很多，但是现在要讲具体的这个时间表跟营收，恐怕都还有一点点早。对。
第七个提问，公司土地开发有何规划？请财务长回答。
跟各位报告一下，那我想东元有几个土地开发都陆陆续在进行。那针对我们的一个原来在松江路的一个总部的一个都市更新案的话，那这个部分的话已经在一个积极的着手进行。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那个基本上那个取得一个围绕建筑的一个奖励之后呢，被改建为一个地上21层、地下3层的一个综合商业大楼。那这个部分的一个基本上是配合跟明台一起做一个合建。那整个预计的一个租金报酬率的话，在合建完成之后呢，可以达到 6.25%， 那整个 IRR 会有 11.24%。 那另外我们在新庄的这个部分的话，也都积极的在进行规划，希望朝着一个立体化加上都更的方式在进行。那这个部分的话，一旦有一个进一步的一个资讯，我们会再跟各位股东报告。
第八个提问是，电动巴士的计划预计可以取得的营收规模，一辆电动巴士大概可以贡献的营收金额为多少？请总经理协助回答。
我想用一辆来算是不太费了，因为巴士每家也大小不一样，average wise 大概如果以政府在推动五年1万台那东元在这上面我们是领导保守的讲，应该给我们的一年的一个贡献呢，大概是在3到5亿的一个贡献一年，因为我们主要提供是它的 powertrain， 就是把它加驱动的。
各位投资朋友，因为目前没有新的提问，那目前的话我们的法说会就暂时告一段落。那如果会后各位投资先进有进一步的问题，可以联系本公司的 IR 团队，由专人来协助。感谢各位的参与，今天的会议就到此结束。网络重播将会于会议结束4小时内至公开资讯观测站法人说明会的页面来做播放。感谢您参与，再次谢谢大家。
好，谢谢。
谢谢。